今年二月进驻湖北武汉，第一手记录新冠疫情的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张展，周一上午被上海浦东新区的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当庭判处四年刑期。张展案备受国际关注，法官判刑之重已引发各界同声谴责。为张展辩护的人权律师分别为张科科和任全牛两位律师，其中张科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张展案的庭审从上午九点半进行到中午左右，近三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官当庭作出有罪判决并重判四年。张律师说，绝食抗疫近五个月，骨瘦如柴的张展坐着轮椅戴着口罩出庭，不过庭审时张展大多不愿意发言，也拒绝为自我辩护，反而选择以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张科科形容部分张展受审的过程，他说，
法官问他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他拒绝回答嘛，然后检察院问他一些问题他也拒绝回答，法官就是说你不说话我们也要审，要进行这个法庭的。然后他就表示说就是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吧，然后呢你们就是说你们可能没有权利来审判我。
据张科科表示，张展还一度调侃法官说，既然你们说我造谣，那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会不会也被你们当作是谣言呢？人称女汉子的张展在狱中一向展现出不妥协不认罪的刚强态度，他也坚持自己所发布的每一则报道都是实地采访到武汉当地民众的第一手内容，从未编造。张科科指出，公诉人在庭审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的言论，但既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也没有播放张展所制播的 YouTube 视频，这种举证不明的方式让两位律师都无从自证或反驳起。公诉人还援引证人证词，包括部分武汉社区干部、保全甚至墓园工作人员的说法来证明张展有罪。张科科说，法官最后似乎采信了这些证词，并基于与公诉人起诉书所载明内容的类似理由来判定张展有罪。法官认为，张展发布疫情相关讯息，且在网上炒作并编造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影响恶劣，而受影响的受众也多。但两位辩护律师对法官的判决不表认同。张科科坚持张展无罪，他说从证据上也看不出来张展有任何编造虚假讯息之处，而且张展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的危害。张科科指出，公诉人本来就建议四到五年的量刑，因此一周前当任全牛律师跟张展会见时，张展曾经向任律师表明若判刑过重就要上诉的态度。不过张科科说，本日宣判后法官未当庭询问张展是否有上诉的打算，而两位律师在庭审结束后也还没有机会和张展当面会面，因此张展最后是否会提出上诉，张科科说还要再跟张展本人确认。张展的母亲也首次打破沉默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报道称张展的母亲邵女士在法庭聆听宣判结果后在法院外放声大哭。她接受采访时说，作为母亲看到绝食多月的女儿骨瘦如柴，悲痛万分，他更痛斥当局惨无人道。他说七个多月来他配合国宝谢绝所有外媒采访，但是法官仍然重判他的女儿。张展的母亲向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局这是要置张展于死地。他说他以前没有配合律师，反而配合了警察，他现在觉得他上当了，没想到法官判得太重了。针对张展的身体虚弱状况，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先后都曾透露过，张展自从八月份以来坚持不进食后，一直遭狱方人员以鼻管强迫喂食。由于张展抵抗，为了怕他自行拔除鼻管，近期还逼他穿上约束衣，将他的双手捆绑起来。据任全牛律师于12月17号的微博贴文指出，张展瘦的已经脱相了，他几乎认不出来。张展说，绝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抗议不公不义，是在为恶人赎罪。他坚信基督，常常祈祷神能够赦免那些恶人，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向美国之音表示，张展遭判刑四年算是近年该罪名判的最重的其中一位， 他以书面回复表示，寻衅滋事罪名通常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4年前一般对初次被抓的判刑1年左右，后来逐渐加重，张展是最严重之一。该人权律师还说，张展的判决将再一次在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圈引起寒蝉效应。他说，这是对公民的恐吓，任何公民如果关心别人，报道他们的不幸遭遇，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中国当局趁圣诞及新年长假期间审讯异议人士，一般认为其目的是在避使关注中国人权的西方国家团体以及人士未能及时回应。对此，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听闻判决后立即发声，呼吁各国政府共同为张展和其他言论自由的斗士伸出援手。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张展 was only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他说，张展是为了公众利益才会到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的疫情，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拘捕，更不应该因此获判4年刑期。今天的判决是对中国法律的嘲讽。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以促使中国政府马上释放张展和其他遭拘禁的自由言论斗士。艾伟扬说，过去1年来，中国当局已经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系统来控制中国社会的言论和资讯的流通，因为当局了解到像张展这样说真话的记者可以直接揭开疫情危机的真实面貌，这让中共当局非常畏惧。艾伟扬说，因为这代表真相就会被摊在阳光下，一旦真相曝光，中共就再也无法向全世界撒谎。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视张展为一大威胁。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包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或政治评论员。中国侵害人权记录之规模不但一再扩大，而且还持续紧缩对人民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迫害，尤其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一再倒退。在无国界记者组织针对全球180国家的调查排行中，中国今年仍然排行倒数4名。除了国际关注，张展在中国境内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不少外籍媒体记者和支持者周一上午都聚集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外，要求进入旁听，不得遭到警方挡在法院大门外，不得其门而入。据张展的友人李大伟表示，包括他本人在内，他看到至少有9人被当地警方从法院外带回到附近的上海世纪广场治安派出所拘留，其中还有一位前去采访的日本记者。李大伟向美国之音留言表示，
当时我是要求进去旁听，他们不允许，他们说必须要法官同意我才可以进去旁听。我说公民来参加旁听，尤其你这是公开审理的案子，就是对法院和法官的审判行为进行监督，如果要法官同意，那我们这种监督还有什么意义呢？
知名中国社会学者艾晓明据传也亲赴上海法院院区，并在事后于网上发表文章公开声援张展。据网上流传的贴文，艾晓明写道，今天据说有一整天的时间要审一个绝食5个月的姑娘，审她的悲悯和热爱，她的辛劳，她的疲惫孤独和决绝，审她的信仰，他的服务。另外，根据静文网报道，艾晓明上周已经在网上发布过另一篇贴文，赞扬张展比出版《芳芳日记》的武汉作家芳芳更有勇气。他写道，他读了张展的文字，也一直挂念着他的处境。要说张展有错，艾晓明认为张展只是生错了时代，他不是现代人，而是未来人，他活出了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活出的样子，嬉笑怒骂，敢爱敢恨。艾晓明说，他在疫情蔓延时看到张展的零星文字，就已经知道了张展比芳芳更英勇，更无所顾忌，更鞭辟入里，更不知死活。什么人才会这样子呢？艾晓明说，安徒生写过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张展就是那样的孩子。 此外，长期呼吁释放张展的网络团体南方傻瓜关注群周一则已公开书面声明表示，张展只是尽己所能记录疫情真相。南方傻瓜关注群并透过发布张展故事的视频资料指出，张展曾经撰文批评疫情管控不应该以逼害人权的方式施行。张展说过，中国政府以治疗为名义，将个体和外界社会的信息进行隔绝，以稳定的名义把疾病死亡的人数进行掩盖，以正能量的名义对新闻进行控制。张展说，要治理瘟疫，有太多的软性环境可以改善，有太多的细节可以做，但中国偏偏不，中国就是强制暴力的命令，单方面的剥夺民众的人身财产等等权利。据南方傻瓜关注群整理，张展为80后陕西咸阳人，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他在2010年时到上海工作，曾经担任律师，后来因为转所被刁难无法执业。2019年10月，他因为撑着一只写有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字样的雨伞，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游行，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涉嫌寻衅滋事罪首次短暂拘留过。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